司法部信用破产，被揭抄走川普上万份非机密文件。中共挑衅，被两次打面。中共想攻打台湾，美国直接揭穿。再次被川渝一把火，华春莹外教救火，言论翻车，美大使回应。拜登演讲批川普，惹怒共和党，怒斥拜登分裂总司令。 YouTube 影片曝光泰坦尼克号上的新发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司法部9月2日公布了获取川普物品的清单，而这份清单是令 FBI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清单上显示 FBI 特工从川普屋企拿走并扣押了上万份没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和照片。司法部和 FBI 之前一直对外公布说要找核机密和机密文件，外界质疑司法部和 FBI 为什么要将巨大数量的非机密文件都拿走，而且 FBI 已经看过这些文件，这个举动令 FBI 的信用完全破产。 FBI 在海湖庄园搜查扣押的33个盒子中含有11179件未标记为机密的材料，他们还拿走了103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收据还显示司法部拿走了1673份杂志、报纸、新闻文章和其他纸媒，还有48个带有分类横幅的空文件夹、42个空文件夹标有返回参谋秘书、军事助理、19件衣服、礼品和33本书。而最初的清单没有列出文件夹、书籍、礼物或者衣服，而是列出了成箱的物品、杂项文件、一些机密文件和照片活页夹。司法部后来承认没收了川普的3本护照，后来将其归还。9月1号川普的律师已经首次在法庭上和司法部检察官对峙，这场听证会是由川普任命的佛州法官坎农主持。川普的律师敦促坎农冻结司法部对机密文件的调查，并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审查 FBI 拿走的这些文件。法官当庭没有作出裁决。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两方都在看一份潜在的特别检察官候选人名单。近日爆出的很多消息对司法部和 FBI 不利，他们无法讲清楚为什么要大阵势突袭川普庄园，并不受约束地查阅拿走的所有文件。FBI 高层更是受到多名内部特工的举报，说 FBI 已经带有政治性。川普说 FBI 故意将文件乱七八糟地摊在地上，然后他们拍了照片向公众发布，想要误导观众，但是他们都是我解密过的，而这个就是 FBI 中一些人的情况。他说根据总统档案法，政治黑客和暴徒没有权利冲入海湖庄园偷走眼前的一切，包括护照和特权文件。川普在9月1号接受真实美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说，在 FBI 突袭搜查他的海湖庄园之后，他的民调数字有所提高。他说我甚至不喜欢这样说，因为坦率地说我的民调数字确实因此上升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好像这样推高我民调的事情。目前川普还未正式宣布角逐2024总统大选，但是他对媒体已经先开出了支票，说只要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会认真考虑全面赦免国会暴动涉案者。9月1号晚黑，拜登在一场全国演说中指控川普和那些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共和党人破坏美国民主根基，结果遭到共和党人的群起反击，怒斥拜登是分裂总司令。 拜登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的时候，将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称为 MAGA 共和党人。 MAGA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宿舍。拜登说 MAGA 共和党人只是共和党中的少数极端主义者，是不尊重宪法并试图剥夺美国人最基本权利的右翼暴力分子。拜登指责川普和他的支持者是在这里令美国倒退。拜登的言论，共和党人群起反击。田纳西州众议员葛林发推文指控拜登是分裂总司令。南卡参议员史考特直指拜登的演讲就是选战演说，他没有将重点在那些影响美国人的议题上，而是将一半美国人妖魔化，分散人民对他执政失败的注意力。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指控拜登没有为抚平数百万人民的痛苦出力，说拜登就是个分裂总司令，11月选举的时候他会听到我们的呐喊。拜登的讲话不单止遭到共和党人的痛斥，就连一向反对川普的哥德堡亦承认拜登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恐怕会引火上身。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总会，拜登演讲结束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涌现拜登演讲的照片，很多人提到拜登这次演讲身后面两侧的军人和红黑相间的背景，令人联想到共产主义前苏联甚至地狱之门。从8月开始，拜登政府不单止是对川普庄园进行了搜查，似乎对保守派理念的攻击亦越演越烈。9月1号，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点名共和党内有影响力的五位领袖，说他们是攻击民主的极端派代表。这五个人是国会众议员保罗·戈萨尔、马乔里·格林和麦迪逊·考索恩，还有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以及川普，说他们攻击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路透社预期民主党到时候可能将会失去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报道说，即使共和党只是掌控了众议院，亦能够阻止拜登的立法议程并发起对他的弹劾。国会山报指出，现在有些保守派议员已经着手为弹劾拜登做准备，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亦可能被弹劾，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尔卡斯、司法部长贾兰等等。9月1号，台湾军方在金门第一次将中共的无人机击落。同时，台湾国防部在当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中共正在揸紧为攻台作准备，模拟攻击美国的海军。之后，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直接揭穿中共，回应说中共想通过飞越海峡中线，通过派遣无人机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屿的周围飞行来改变现状，美国是不会接受的。我们支持台湾自卫的权利和能力，而美国亦将继续通过台湾海峡航行。台湾守军击落中共的无人机，外界担忧会升高台海局势。对此，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轩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台湾击落中共无人机不可能引发台海冲突。他认为中共是在这里试探台湾的军事防卫和台湾的政治决心。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台湾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持续进行攻台的作战准备。他们正在进行的作战演习主要是针对进入第一岛链的美国军舰展开模拟演练。第一岛链就是指沿住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和婆罗洲的链型岛屿带。美国海军在这个海域一直坚持常规的自由航行，来确保这个地区的航道安全和畅通。而德、法、英等国的海军亦经常来到这个海域参与自由航行行动。报告中揭露说，中共想争取在2035年之前 獲取對第一島鏈的戰略控制權。台灣一旦開戰，中共可能使用特種部隊或者間諜癱瘓台灣的軍事指揮系統，破壞台灣的基礎設施。這個報告還指出，中共軍隊的弱點，中共在發動全面對台作戰的時候，將面臨運輸和後勤供應能力不足的問題。報告說，中共進行年度兩棲演練的時候，徵用了很多民用船隻，用這些民用船隻來運送後期補給。對此，資深政治經濟評論家吳家龍對希望之星表示，中共的反介入戰爭是企圖在武力攻台的時候，令美國、日本不能夠援助台灣，但美國、日本已經明確表示會支援台灣。他說，對美國來說，這個完全不是新聞。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講到印太戰略，講到四方安全對話，講到跨國聯合軍事演習，本來就是要應對你的反介入戰爭。憑中共那兩下子，能夠應付西太平洋美國、日本的這個海軍、空軍的部署，還有電子戰的部署，是不可能的。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日前在接受德國之星專訪的時候，亦都講到話，中共軍演透露出未來可能侵台的劇本。他說，中共的野心絕對不止於台灣，他企圖損害世界各國在印太區域和全球的利益。民主陣營應該共同挺身阻止威權主義的擴張。他強調，中共對台灣從未有管轄權，這個就是現狀，只有台灣人民有權決定台灣的未來。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9月1日在推特上回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一段視頻，引發熱議。華春瑩8月27日在推特上發出西南大學外教福蘭克在四川重慶北培當志願者，幫助撲滅山火的受訪視頻。華春瑩在推特上說，在重慶市和肆虐的野火做鬥爭的時候，西南大學的副教授福蘭克自愿提供帮助，一个外国人但不是一个局外人。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华春莹不是在这里表扬好人好事，而是想借机嘲讽美国是局外人。美国向来被中共描绘成帝国主义和敌人，华春莹的推文从来都是要占据海外舆论道德的高地，为中共宣传。之后伯恩斯9月1号回应了华春莹的这段视频，他用中英文分別留言說，最近幾個禮拜在重慶的緊急救援人員和消防志願者都是英雄，感謝美國志願者福蘭克博士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這個鼓舞人心。福蘭克後來亦在他的個人微博上介紹了他在重慶市支援參與山火救援的經歷。他說自己是美國弗吉尼亞州人，在微信群組看到了一則消息，歇馬街道缺乏會修理油具的人員，而他過去在加州做義工的時候熟悉怎樣使用和組裝油具，於是就去幫忙。有不少網民用英文留言表示感謝，有人留言說，好像你這樣的人值得尊敬和欽佩，無論你來自哪裡，好像你這樣的人有一顆愛心，無論你是什麼信仰，好像你這樣的人是真正的英雄，無論你為誰服務。還有人說，華春瑩除了想著怎樣宣美國，還想什麼呢？今年夏天，川渝兩地有8000萬人在極端高溫外家停水限電下艱難生活，有多少人沒有熬過這個夏天？而現在政府對四川成都的疫情管控是在川渝地區再加上一把火。9月1日，中共又下令將一座超過2000萬人口的成都近乎封城。成都市宣布全體居民原則居家，絕口沒有提封城兩個字，但當地居民心知肚明，這個就是封城。老百姓衝到超市搶購物資，不少視頻顯示有人爬上陳列架，將冰箱門直接扯下來，還有市民買了一大堆豬肉直接推在汽車後座，還有人將數十隻還未掹毛的雞 挂喺轿车外嘅荒谬画面。讲白咗，大家怕啦，怕好似先前上海嘅缺粮惨况会喺成都重演。外国网友纷纷表示，搞得好似末日。对中国人而言，封城比疫情更加可怕。仲有啲话可以理解，毕竟政府靠唔住，只能够靠自己确保粮食。中共式封城比病毒可怕多了。泰坦尼克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神秘沉船之一。日前海洋之门探险队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最新影片，影片中曝光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一个新发现。据纽约邮报的报道，1912年，泰坦尼克号一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前往美国纽约。不幸的是，起航5日之后，夜晚撞到巨大冰山，船身入水，船体裂成两半，不到3个钟头便沉没海底。船上面有2200名乘客，多是富豪，但只有712人幸存。从那时起，人们制作了很多电影，很多潜水员无数次下海，目的是为了找出这艘神秘沉船的答案。海洋之门探险队在 YouTube 上的短纪录片是一段 8K 分辨率的视频，视频中可以看到船的部分，例如船头、左舷、船体、锚链，以及船的侵蚀或者腐烂的迹象，并且还显示了左舷上留有锚制造商的名字，而这个是之前从未发现的。泰坦尼克号的专家罗伊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他曾经多次落海，但不记得看到过制造商的名字。海洋之门探险队宣布，未来他们将使用高清镜头继续观察船只的情况。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记录帮助水下考古学家识别沉船周围的生态环境，还原泰坦尼克号过去的样子。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